和往常的一样，就是首先由我们就这个近期我们收集到的这个投资人比较关注的问题，先和这个周总来一个这个 Q&A 的一个交流，然后之后的话，我们也会开放这个线上提问的环节。那么各位投资人如果有什么问题的话，也可以直接跟我们人保的领导去做沟通。好的，那个谢谢周总。那要不我们这个会议就现在正式开始。那我这边首先第一个问题就是，大家其实还是非常关注我们今年的一个经营情况啊，因为从这个行业的保费数据上来看的话，其实今年整体无论是车险和非车险嘛，车险其实还是小幅的一个负增嘛，就整个行业来看，然后非车险的增速也是一个比较缓慢增长的过程，就是这个整体可能我们公司今年的这个各类保费的一个增长情况，就是想请周总进行一个更新。那么另一方面的话，其实这个五六月份我们也看到，尤其是南方的一些这个降雨啊，这样的一些这个巨灾的提升，那么也想就从这个宏观层面上，就是也想请教一下周总，就是尤其是我们这个领导其实在那个年度业绩会上面提到的2026年的一个这个最大的目标，那么我目前看上去大概是一个就是什么样的一个趋势啊，谢谢。
好的。感谢您的问题啊。首先第一个就是从这个增长的情况来看的话呢，我们整体的目标还是要跟市场保持一个同步，保持市场份额的基本稳定，然后为整个公司高质量发展做出一定的贡献。那么从分板块来看的话呢，财险的话，商业非车险它是预计还是能够超越这个 GDP 的增速，尤其是在个人非车险拉动的情况下。政府业务呢，相关政府业务由于受到这个财政支出的一些影响和这个招标遴选的影响，它这个增速会有所放缓。整体的非车险呢，预计是跟 GDP 的增速能够保持一致。但是车险的话，我们整体判断就是今年一季度以来啊，确实是整体行业性的放缓，主要是新车销售下滑的因素的影响，那么全年到底恢复到什么程度，也要看后续这个新车销量的一个变化，包括这个购车的这个补贴的政策的它出台的这个时间节点的问题。所以我们这个预计是能够保持与市场同步，优于市场，但是增速来讲的话，可能很难达到这个与 GDP 一个同样增速的一个原因吧。所以后续的话呢，就是面对行业发展相对来讲速度放缓的一个局面，我们也是在积极的去适应这个新旧动能转换的一个大的趋势，积极的把握一些发展机遇吧，培育新的增长点，一个是消费提振的一个提振消费的机遇，然后加速我们的个人非车险的一个增长，让个人非车险成为我们这个财险业务的一个增长第二增长曲线吧。一季度以来，它的个人非车险业务始终保持这个15%以上的增速，所以也是我们一个发展的一个引擎。第二个就是积极的把握这个民生保障的机遇啊，坚持投资于人，然后战略性的耕耘这个长户险，然后包括门诊慢特病等商业健康险的增量市场。第三个就是现代化产业机遇的建设，包括发掘这个法人业务的一个增长点，包括航运啊、巨灾啊等保险，包括我们的一些海外业务，现在也增速还是保持着一个10%左右的增速。另外的话，第四点就是把握这个交通强国的一些机遇，然后大高质量的发展这个我们现在的新能源车险的一个业务。新能源车险整体来讲的话，还是增速还是相对比较快的。我们保费增速也达到了2位数以上的增速，然后市场份额也优于我们整体的市场份额，大概是财险整体是全年是这样的。然后我们另外两家子公司健康险这边的话，增速相对来讲保持一个平稳快速的增长，也是我们健康整个健康险市场今年的这个增速还是相对比较乐观的。寿险这边的话，增长会有一定的波动，相对来讲就是首年期缴的增速会比较快一点，但是短交业务相对来讲会增速慢一点，后续我们可能也会保持一定的平衡吧，保持一定的平衡，让整个保费的增速保持一个稳定的增长，而不是像一季度那样出现两极分化，短交是大幅的一个负增长，然后首年期交是大幅的正增长这样的一个情况。
哎，谢谢周总啊，我是国泰海通分析师唐关勇啊，那我这边就接着佳木的这个问题继续请教您啊。首先先具体
抱歉，还有一个巨灾的问题，刚才还有一个巨灾的， 对，巨灾的话就是整体来讲，今年六月份以来，这个各个地方还是有一些自然灾害，然后各个省啊都会有一些这个赔付。从我们目前的掌握的情况来看的话，整体还是相对来讲还是比较稳定的吧，基本上也是符合的上半年的一个趋势。对于全年的影响来讲的话，重点还是在第三季度，第二季度从历年情况下，五六月份基本上都会有一些这种洪水啊、洪水灾害的一些赔付情况，但整体来讲影响不大。嗯，谢谢。
哎，好嘞，感谢周总，非常清晰啊。那我这边就接着前面的问题继续请教哈。我可能重点请教一下飞车险这块哈，因为看到这个四月其实可能飞车险的在比如全行业啊，健康险可能是有点增速放缓，但是责任险整体是逆势增长的，在这个报行合一的一个趋势下啊，那就想请教一下咱们公司的责任险增长情况如何，然后背后呢是否有一些驱动因素啊，谢谢。
好的，整体来讲我们今年的责任险增长速度还是比较快的，是快于整体的飞车险的一个增速。这里面主要是这个我们看了一下，主要是个人业务的拉动，我们这个个人的责任险增长较快，涉及到法人类的，因为这个涉及到这个综合治理啊，法人类的业务它因为它这个整体行业进一步的自律，法人业务的话它相对来讲影响较大，它的费用率下降比较明显，所以对它的这个展业和它的这个开展起来的这个单均保费啊，它都会有一定的影响，所以它虽然对综合成本率有比较正面的影响，但是对这个业务发展会带来一定程度的影响。但是整体来讲，因为这个个人业务增长比较快，所以拉动我们整个责任险的这个保费增速是快于整体飞车险的一个增速。
哎，好嘞，谢谢周总啊。明白了，这个责任险的增长主要是来自个人的这个责任险的一个拉动哈。那具体想请教一下，就是说在法人业务这块，目前可能保费客观来说是一个负增，但是是否是从中长期的角度来说，这个报行合一之下，在随着这种整顿之后，这个行业还是往这个集中度趋势提升的这样一个方向上去转变啊？谢谢。
从长期看的话，它就报行合一完，就是相对来讲比较成熟或者市场适应这种情况以后，它的业务会恢复一个相对自然的一个增速。因为从这个业务情况来看的话，就是这个责任险的需求还是比较大的，特别是对于各种各样的这种社会治理的一类的，包括雇主啊、职业啊等等，然后场所啊，各种各样的这种需求还是比较旺盛的，所以在完成综合治理以后，或者行业已经适应综合治理以后啊，它的这个我觉得增速会相对来讲回归一个自然增速。另外的话，包括这个工信部它重新启动了这个锁材料和新材料两类的这种科技类的责任险的补贴之外，以后啊它可能也会带动行业会有一定的一个快速的一个增长，因为这个业务以前是责任险的一个重要的业务，但是由于整个行业相对来讲运营不是特别规范，所以它暂停了很长时间，所以最近这个从工信部的网站方面，它开始重新进行这个条款和产品的标准化，那么在这之后的话，它应该也会带来一定的这个增量。
嗯，明白，好嘞。那我进一步再请教一下，就是飞车险报行合一治理这块，因为咱们 Q1 的时候也聊到这个，包括这个企材雇主，其实在整个费用率的改善上成效很显著啊，也想追问一下这个进度。就是在二季度啊，企材和这个雇主啊等等的这个 CR 改善情况啊，以及呢就是还是想接着请教一下关于这个安责险啊目前的这个报行合一可能往后推进的一个节奏啊，谢谢啊。
整体来讲，监管开始推动飞车险综合治理以来，我们这边也是积极的配合，然后各项工作也有相对来讲也有积极的成效，我们也率先开展了这个综合治理的这个，从率先开展综合治理的这个企材险和雇主责任险来看，整体的手续费包括应收保费它有明显的有下降的趋势，然后综合成本率也受此影响也有所好转，那么对于业绩也形成了一个积极的影响。我们也会长期关注这一类的指标， 目前来讲，监管是继续对综合治理，它会继续的这个不断的推进。后续的话，预计这个就是安哲险也会马上纳入到这个整个的一个条款费率的一个重新的一个审报过程中。这个时间应该会很快，应该会比较快。但是后续，其他的一些非车险，它可能现在目前来讲尚未有一个明确的时间表。原计划也是在2到3年内全部推开吧，但是现在目前还没有明确的时间表。
嗯，明白，好嘞。周总，我这边想具体再请教一下，就是非车险报信合一目前对于综合成本率改善的效果情况。我记得咱们全年目标是对整体改善2个点，目前的进度是否符合咱们一个预期呢？啊，谢谢。
目前来讲，整体的手续费率同比下降了将近10个点，但是因为有些险种开展起来，它的这个费用率啊。就费率其相对来讲也会下降1到2个点，所以它整体来讲，我觉得预计2个点的目标应该是可以实现的。
嗯，明白，好嘞，非常清晰啊。那我这边进一步的话，可能请教一下在这个寿险这块的一个问题哈。那具体一方面呢，就是说在寿险今年特别是4、5月份以来哈，各险和银保渠道的一个负债端表现情况如何啊？谢谢。
整体来讲，今年寿险的表现都还不错，就是我们从我们的这个信用价值的来看的话，基本上都各占到一半左右，各占到一半左右。所以监管近期它也加强了这个监管，因为从银保的报信合一来看啊，有些地方也开始出现了回头的一个趋势。监管也重新加强了这个严监管，那么这样的话对于整个行业的一个高质量发展还是非常有好处的。我们也坚决的这个拥护吧，他特别是那个65号文也有比较非常积极的意义。那么进一步规范了这个银保费用的这个规范化管理吧，然后我们这个也认为这样的一个报信合一对风险管理能力比较强、品牌影响力比较强的一些公司有非常正面的一些影响，所以也有助于我们现在银保渠道的产品的新业务价值率的一个提升。它本身来讲，因为它降本增效，然后控制这个非查损，也是提升这个新业务价值率的一个非常有效的手段。然后我们也积极的监管的要求啊，然后优化我们的业务结构，然后严格的落实这个报信合一。整体的业务增速和这个新业务价值的一个表现也是符合我们年初以来预期的吧。我们也努力实现这个新业务价值能够在2026年，特别是2025年啊，就是80%以上的行业最高增速的基础上，能够保持一定的2位数的一个正增长吧。
好嘞，没问题，谢谢。那我进一步再请教一下银保这块哈，因为客观来说，这个银保的新规落地之下呢，五月份呢确实看到了同业一些险企单月的这个银保增速还是有一定的一个放缓。那么这个背后是否客观来说它是一个阶段性的影响啊？然后呢，也想请教一下周总，往后在这个报行合一新规啊，在这个严监管的费用之后，公司在银保市场的一个策略和打法是怎么样子的啊？
总体来讲，从下半年开始增速放缓是行业能够预期的，因为去年基数相对是下半年是会比较高一点，所以我们整体预期这个行业增速啊，未来也不会保持着这个像一季度或者是前几个月一样5-6%的一个同比的增速放缓，是我觉得是有这个趋势的。我们整体的银保渠道呢，就是还是有一定的优势的，就是我们在跟这个，主要是我们还是坚持这个规模支撑、价值创造、利润贡献的一个整体的一个定位。我们首要是满足这个原保费、保现金流等这个一些规模的基本的诉求，然后持续会优化我们的业务结构。强化我们的一个高价值产品和5年期5年交的一个产品的销售，提高我们的这个利润的贡献度。 具体来讲的话，我们会持续的进行加强我们的渠道经营，特别是优化和我们的国有银行的一个布局，利用我们的品牌优势资源，还有这个渠道和风险控制合规完善等风控合规等一方面的一些优势吧，然后加强我们的这个国有银行的这样的一个合作。因为现在这个银保合作模式也发生了变化了嘛，那么银行也倾向于头部对头部的一个加强，然后一些激进性的公司它确实也会受到市场的挤压。另外的话就是我们也会从长期的角度来看，然后更加与这些银行进行一个长期一个健康的一个可持续发展的一个合作，而不是简单的通过费用的方式来进行。所以这个我们整体来讲啊来看的话，未来就是银保渠道也会逐渐形成一个规模、价值和利润的一个业务发展方式，是一个综合均衡的一个发展。
好嘞，哎，谢谢周总。那我进一步再请教一下哈，就是还是在这个二季度或者说往后三四季度在产品的这个策略上可能再具体请教一下，包括在险种以及在这个缴费结构上啊，因为可能我们也调研发现啊，就尤其在二季度啊，不同险企其实策略上还是不太一样，有的险企呢其实是在推一些传统险，那么有的呢还是做一些这个偏这个长期线一点的这个分红险啊，那有的可能还是在做一些趸缴啊，我想请教一下咱们这边在这个产品策略上，特别二季度啊，这个630衍生利率下调的时候，是否会做一些这种分红险衍生利率较高的产品的一个反售？然后到了三四季度往后，它就是一个怎么样的一个产品策略啊？谢谢。
其实我们关于产品是我们始终认为传统险跟分红险是各自有各自的特点，并不一定要追求全部要销售哪一个险种。因为去年传统险它是持续降低这个定价利率，从上半年是 2.5 到下半年的2，所以我们觉得传统险现有价值率和盈利能力在持续下调的定价利率的前提下是有一定的提升的。所以从我们的去年的角度来讲，我们可以跟大家做了一个时间差吧。那么客户需求来讲的话，有的客户是喜欢这个相对于确定的责任，有的客户还是喜欢跟公司共享这个经营的利润，不同的客户有不同的需求。所以你可以看到我们25年其实是跟同业有一些产品上的差异，我们基本上是以传统险为主，主要是一个就是客户有需求，第二个就是我们相对来讲是基本考核指标都是聚焦于新业务价值和新业务价值率方面，所以它整体来讲传统险的新业务价值和新业务价值率是高于分红险的，所以我们那个在去年来讲还是主要以传统险为主。那么今年的话，我们也积极的进行了一些转型，积极的进行一些调整，因为去年的这个就是9月份啊就开始啊，传统险和分红险盈利率目前差值只有25个百分点，但是分红险的分红率对客户来讲吸引度还是比较高的，所以市场对于分红险的接受度也是在显著提升，因为客户对这个分红险逐步了解接受，我们觉得情况市场环境也有些变化了。所以2026年的话，我们还会有一些差异化的一个变化，主要是聚焦不同客户的一些需求，然后也实现这个争取实现这个浮动收益型产品跟传统险的一个均衡发展，不是说所有的比例都是在分红险上。当然开门红期间的话，可能分红险销售相对高一点，但是后续的话，这分红险的比例我们也基本上也会控制在50%以内吧，在新单期交里面。那么具体来看的话，我们一个就是丰富这个分红险产品，然后因为我们这个分红险产品同等条件下现有价率还是比这个传统险是显著要低的，所以我们也会开发出很多这种缴费年限和保障期限的产品，然后加大这种长期的这个缴费期限，包括这个价值率高的分红险产品的一个推动。另外一方面呢，就会帮助这个客户来积极应对这个利率长期下行的风险，以实现这种穿越周期的一个资产配置，那么也降低这个我们整个公司的这个利差损的风险吧。然后监管现在不是也在研究这个重疾保险的一个这个分红险分红型重疾保险的一个细则吧， 后续也会推出这种相关的一些产品，这样的话尽可能的丰富风险的一个产品占比。另外的话还是会加大这个传统险的一个供给，而不是全部去销售分红险，我们可能还会加大传统险的供给，因为还是有很大的受众的群体，然后我们在这个产品上也会加大力度细分这个市场客户，然后包括这个一些像商保年金啊，像医疗险啊，护理险啊，然后这些产品，然后积极的去满足客户的多元化的一个需求。然后产品策略上来讲的话，就是除了就是产品类型和这种保险责任以外，我们还会积极的推动这个抗压融合啊，包括一些科技类的一些融合啊等等，提高我们整个这个客户的一个体验和服务，提高我们整体的价值。所以和去年相比，我们今年的这个风险占比会有显著。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30。
或者提高，特别是在这种个险渠道上，然后但是呢就是会对行为价率会带来一定程度的压力，所以我们也是会做好这个方面的一个均衡吧，通过这个优化业务结构啊，然后降本增效啊，然后提高我们整体的经营质效，然后实现这个行为价值一个稳定的增长嘛。
哎，好嘞，谢谢周总啊。那么我们有请那个会议助理播报一下线上投资者啊的几个提问情况，谢谢。
大家好，如需提问，电话端的参会者请先按话机上的星号键，再按数字一。网络端的参会者，您可以在直播间互动区域内文字提问，或点击旁边的举手按钮申请语音提问，谢谢。大家好，如需提问，电话端的参会者请先按话机上的星号键，再按数字一。网络端的参会者，您可以在直播间互动区域内文字提问，或点击旁边的举手按钮申请语音提问，谢谢。
哎，啊，周总啊，这边我带投资者请教一个问题啊，具体是在这个人保健康这块啊，那么市场其实也看到人保健康在过往几年其实有非常高的一个增长，之前也有接近也跟周总也交流过，可能更多确实来自于这个普惠差带来的一个贡献。那么我们在25年的时候呢，可能还是看到了人保健康做了一些这个调整假设，比如说在 EV 上调整到了一个 3.5 的水平。那么这个调整背后的一个原因和这个策略思路是什么？这是一方面啊。第二个方面呢，就是从2025年的这个人保健康的保险服务业绩来看啊，由于2023、2024年其实都是一个爆发式的高增长，那么25年其实在一个高位上保持平稳啊，那么想请教一下，在这个I17的这个财务体系上，是不是对一些这个清算或者说这个赔付啊等等的一个假设也做了一个调整，去保证中长期的这个盈利释放的一个稳定？哎，谢谢周总。
健康险它是这样的，它的那些非经济假设每年都会有一些变化，根据这个实际的经验赔付和这个和未来的预期会发生一些调整，这个是每年都会做的。做精算也好，经常要注意 review 这些假设嘛，有一个这个精算控制模型要求吧，叫做 actuarial control cycle 嘛，这个是做精算它必然要做的事情。人保健康对这个投资收益率假设的一个调整，主要是基于它的这个账户资产配置的角度考虑。人保健康它是介于它的负债端的久期是介于产险跟寿险之间的，它比寿险要短，比产险要长一点，所以它整体的资产配置相对来讲是以这个固收为主。那目前面临着长端利率下行的一个压力，所以它这个实现到4%，它占配置上来讲实现4%的投资收益率啊，长期的投资收益率假设还是有一定难度的，所以健康险认为它可以调到 3.5%， 相对来讲是比较合理的一个水平。就是人保健康来，当然人保寿险它是不同的一个账户嘛，人保寿险它可以配置更长期的一个固收资产，然后可以配置更多的股票，可以配置更多的股票嘛，在这个 SAA 的测试里面，其实你配置的那些股票收益其实还是比债券的收益会更高一点。所以这是人保健康整体来讲，就是这些年其实它的这个 经营发展还是相对会比较稳定的，就是主要是依靠这个整体的抓住的这个医疗保险的一个发展的一个契机，整体保持一个稳定的增长，这样的话它每年的这个保险服务业绩它也是与这个保费增速基本上是一个保持同步的一个增长，所以它对这个人保健康的这个利润的稳定性的贡献啊也会越来越大吧，大概是这样的情况。
哎，啊，谢谢周总啊，非常清晰哈。那我这边也追问一个小问题啊，就是对于人保健康来说，确实我们看到了过往几年的一个高增长哈，也就确实具备这种成长性。那往后几年是否这个人保健康它的这个整个利润的一个增速啊，可能是保持一个相对缓和的一个高增长的一个阶段哈，大概是这样一个趋势是吗？啊，然后第二个问题呢，可能也是具体请教一下，其实之前聊的比较多了，就人保健康它的整个 NBV 的这个高增长背后，主要还是在于赔付率比较低啊带来的是吗？如果说从这种短期的这种保险的这种角度来讲，它的这个费用控制上啊，我们比如说咱们在费用控制上是否对 NBV 也带来了一定的一个改善啊？谢谢。
我先回答您的第二个问题吧，就是它的新业务价值的增长，其实主要还是来自于它精算假设的一个相对合理性吧。整体来看，人保健康各类的精算假设，它是跟它实际的发生的差异是相对来讲是比较少的。目前阶段的话，它并不是说一定说是那个费用控制会带来的，因为费用控制。整体来讲，你的销售费用和你的精算假设费用基本上是差异是会不会太大的，更多的还是你这个整体在这个精算假设跟你的预留的这个跟你预留的这个利润就是 profit margin 这种预期利润率的这种稳定性所带来一定程度所带来所做出的一个贡献，所以它定价的时候和它的实际的偏差是比较小的。对于人保健康而言，更多的还是来自于整个数据量的积累，然后对各种医疗保险它的这个发生率的，特别是百万医疗保险它的发生率的一个相对比较精准的一个评估吧。对发生额来讲的话，其实目前来讲基本上也是遵循着历史数据吧，就是像医院啊这种发病以后的这个分这个直接疾病的治疗分组和它这个治疗周期，包括这药品的价格啊，这些相对来讲能够比较精准的预测到，所以它的这个一直以来还是比较稳定的对于人保健康。您能重复一下您的第一个问题吗？
嗯，非常清晰。好嘞，好嘞啊，感谢周总。那我再进一步请教一下人保健康这边啊，具体可能在这个险种方面，那么一个呢，可能就是看到咱们25年其实护理险的这个增长确实很快哈，那些想请您聊聊这个护理险在未来的一个增长以及这个盈利的空间，这是第一方面哈，在险种。第二个方面呢，其实也是这个想要请教一下您，就是确实看到。现在这种 AI 浪潮之下哈，就是这种各行各业都通过这个 AI 去做一些迭代啊，或者说这种模式的一个升级。那么像人保健康咱们这种可能场景化的这种产品体系下，目前来说通过 AI 去迭代一些场景化险种，是否有一些这种目前探索的一个方向啊，或者说一些成果啊，或者未来的一个战略方向啊等等啊，谢谢。
人保健康的护理险它的增长主要是银保拉动的，这银保有一些业务它是以护理险的方式来设计成这个银保渠道销售的，所以它其实跟这个银保渠道的增长是有一定的关系的，这是这个第一个问题。但它不是人保健康它利润贡献的主要险种，主要险种还是这个医疗保险。未来当然，未来就是像真正的这种长期护理保险逐步推开以后啊，它可能就是会更加的聚焦于这个护理服务的一个供给方，这保险公司护理服务的供给方参与整个大的一个，就第六个社保吧，整个大的一个这样大的一个市场，这是未来的一个方向。就是 你刚才这个回答您刚才这个互利选的这个问题。嗯，你刚才还有一个问题是关于什么能重复一遍
吗？哎，对，哎，好的。第二个问题呢，可能现在投资者比较关心哈，我们也看到有很多其实现在
AI
对吧，做一些精算定价。
AI,
对对对对对，是的是的啊。
AI 目前来讲，对于保险公司来讲，还是做更多的一个辅助吧，特别是在这个理赔领域，在通过 AI 的应用可以智能的审核出很多的一些骗保啊，包括人伤案件的一个，包括这个医疗案件的一个整体的一个数据评估啊等等，就做一个辅助的一个功能吧。
嗯，明白啊，也就目前主要还是在赔付端。那么请问一下，在这个比如定价端是否有一些这种可能探索，比如说做一些这种碎片化，比如细分险种的这种产品的探索，或者说是一些创新产品的探索啊，基于我们现有的数据，然后基于 AI 这个模型啊，哈哈，对。
但这个影响不大，因为现在很多精算模型也能够实现大量的数据的一个数据分析。AI 的话，
嗯，
可能目前还要去进行一些训练嘛。
嗯嗯，明白，好的好的，
本质上还是要对风险有一些基础的数据认知嘛，你包括发生率之后的发生额，如果你没有数据的话，你让 AI 它也不会给你一个准确答案的。
嗯，对，是的是的，好嘞好嘞，非常感谢。那我这边就转向这个投资端的问题哈。那么第一个问题呢，也确实是想请教一下，就是我们却看到哈，四月以来整个资本市场表现也是整体来说是上行，然后成长资产表现比较好。那么公司在这个四月以来权益配置方面的一个表现和这个策略上啊，是否有一些变化？嗯，谢谢。
整体来看的话，我们这个对于二级市场的权益的配置啊，相对来讲还不是特别高，就是低于行业的一个平均水平，就二级市场权益仓位啊。所以我们后续的话呢，还是会继续贯彻落实中长期资金入市的要求。因为毕竟像我们人险公司很多现金流啊，它的核心现金流还是逐步在流入的。财险公司虽然放缓了，但是它也是有一定的净现金流入的。所以我们在全年来讲的话，还是会继续保持我们对二级市场权益的一个净增配。但是具体的节奏规模还要取决于这个新增保费的一个情况和资本市场的走势，包括这个市场风格。我们也会做一些仓位的调整，这个是很正常的一个投资情况。所以未来的话呢，我们就是随着这个权益仓位的逐步提升呢，也会关注到这个增强收益的一个稳定性的一个重要性。那么我们新增的二级市场权益里面 OCI 的比例肯定还是会高于我们现在存量的一个 OCI 的比例，我们预计会达到50%吧。就是也会把握这个市场波动的机会，会也进行一些切换 TPL 和 OCI 的一些切换。另外的话，就是因为我们的资金账户是来自于不同的账户，所以不同账户它会有一些差异化。你像财险账户，像人险的这种传统险账户，它收益稳定性要求更强，所以它配置 OCI 权益的占比会更高一点。整体的仓位是保持一个适中的一个权益仓位比例。另外，人身险账户、分红险账户的话，它会更加注重这个成长性，所以它的这个 TPL 的权益配置占比会更高。另外的话，它整体的二级市场权益的仓位也会更高，大概是这样的情况。嗯，
好嘞，感谢周总啊。那我这边再具体请教一个问题啊，也是投资者比较关注的问题。那么确实大家都看到人保集团旗下这个人保资本还有科创产业基金啊，都投资了这个长青科技啊。那么可能投资者确实想了解的，确实是那个在资金性质方面啊的一些差异哈、啊，也有人是交流这个人保资本是不是主要用的这种分红账户啊的这种模式，所以受到这种分清准则的影响，它可能利润释放节奏不太一样啊。好，谢谢各位。
这个投资是只能以公开数据来讨论，这个人保资本的那个产品主要是人保寿险在购买，它的这个未上市股权投资是在 TPL 的，我刚才也说了嘛，就是分红险账户会更多的投到 TPL 里面去，大概所了解情况就这么多。对，
明白。所以我是否可以理解为这个人保资本主要通过这个分红账户去做这个长青科技的配置，它更多的这个比如说浮盈的收益在 CSM 里面积累，然后在未来逐渐的一个稳定释放啊。
目前你要公开的信息是怎么的这样的？
明白。好嘞好嘞，谢谢周总啊。好的。那另一个维度我可能想具体请教一下，就是咱们目前比如说在这个 TPL 方向上的一个配置的一个风格是偏一个均衡呢，还是说是有一些这个偏成长类的一个根据市场的环境啊，在成长上有一个调整，就是在 TPL 的一个角度上哈。另一个维度呢，就是说 TPL 上面可能也想请教一下在 A 股和 H 股上面的一个结构啊，对 TPL 的 A 股 H 股的结构。
整体来讲 TPL 资产它配置肯定是偏成长性风格一点。未来我们也会考虑放一些高股息的产品放到 TPL 里面去做一些收益的平滑吧。然后配置角度来讲的话，因为这个中长期资金入市它所以针对的是 A 股嘛，所以整体来讲增量的配置应该基本上大部分是 A 股，当然也有港股的配置。
好嘞，非常感谢啊。那么再请会议助理播报一下这个线上投资者提问的情况。谢谢。
大家好，如需提问，电话端的参会者请先按话机上的星号键，再按数字一。网络端的参会者，您可以在直播间互动区域内文字提问，或点击旁边的举手按钮申请语音提问。谢谢。大家好。如需提问，电话端的参会者请先按话机上的星号键，再按数字一。网络端的参会者，您可以在直播间互动区域内文字提问，或点击旁边的举手按钮申请语音提问。谢谢。
领导你好，下面是来自网络端的文字提问，想请教您，想请问一下资产端目前的策略和投资情况，方便更新一下吗？谢谢。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330。
好的。投资策略主要是固收跟权益。图图来看的话，我们对整个债券市场判断是一个区间震荡的一个判断，叫做中枢企稳利率走阔这样的一个判断。理由有两个，一个就是长债利率存在一定的上行压力，主要是中国最近的一些经济指标有些明显的一些改善，比如说 CPI、PPI 等，包括企业的盈利状况也是显著改善的。但还有一个原因，就是现在中东的局势导致这个高油价，现在全球高油价从上游往下游开始传导，包括化工等等也都存在一定的这个通胀方面的压力。同时呢，就是经济这边也有一定的下行压力，需求端还是比较弱的，所以我们整体经济是处于新旧动能转换的一个过程中，包括政府的一个化债这边也会存在一定的压力，所以我们判断整体上来讲的话呢，是一个就是利率是一个区间震荡的一个情况，利率区间震荡的情况，所以我们的配置上来讲呢，也会考虑到这个震荡的一个相对高点是增持一些长久期的债券，但是呢，我们也不会非常着急的把这个缺口把迅速拉窄。所以整体来讲，我们会保持一个震荡的一个配置思路吧。另外的话还会增加一些这种瑞士啊，像固收的产品的一个配置。另外权益方面的话，我们对中国的经济的长期前景是非常看好的，主要是还是在中国经济的现在的一个韧性，包括我们现在新旧动能的转换，包括我们一些新的战略领域的一个投资。 所以我们很多领域现在也逐步取得了一些全球的竞争力，所以这个趋势我们认为是可持续的，所以我们的这个权益投资主要是在这方面把握一些这种国家支持的六大新兴支柱产业和未来产业等等，包括我们的一些未上市股权的投资啊等等，都是会集中在这方面。所以在配置上呢，当然配置上来讲我们也不会过于的激进，所以我们会保持一个二级市场权益的一个合理的一个比例，然后在结构上去抓一些机会吧。所以整体来讲我们还是会做一个长期投资耐性资本，然后根据市场的波动和这个负债端的现金流的情况，在权益的配置上做一些相对稳健的一个配置思路吧，总体是这样的。谢谢。
感谢周总啊，那我也是接着投资的问题具体请教一下，就是咱们目前在这个资产负债的一个久期以及缺口情况是如何啊？谢谢。
存在缺口的也就是寿险的配置，寿险账户的配置，其实财险是不存在这个问题。整体来讲，寿险的资产的缺口资产的久期大概是10年左右吧。经过一段时间拉长，基本上现在大概维持在10年左右。然后负债端的久期它波动的会比较大，会根据你现在的新的一些业务的销售，但总体来讲的话是在15年以内，所以我们整体的这个有效久期的缺口基本上是在5年以内，有的时候会更短一点。
嗯，好嘞，好嘞，嗯，好的。那进一步请教一下，就是因为这个这两年确实在这个产品端有一个这个分红险的一个转型哈，在转型之下呢，客观来说，刚性的负债成本其实是低的，但是这个保证负债成本可能客观来说是偏高一点的，所以也是想从这种口径上哈，就是比如说刚性的口径和保证的口径去请教公司目前在新单的负债成本和存量的成本上啊，目前是什么样一个情况？哎，谢谢。
刚性的成本是不是就你说的定价利率的这种情况？
对，
基本上，新单的存那个刚性的成本，分红险就是 1.75 啊，然后传统险就是2呀、啊，那在2厘以内啊，基本上就是，这是这个刚性的成本。当然实际成本可能会高一点，因为你有些分红的水平会高嘛。传统那存量业务的话呢，基本是在3左右吧，因为大部分的业务很多是在早些年销售的嘛，那时候3.5的这个传统险嘛，然后2.5的分红险嘛，3的分红险嘛，大概是这样的情况。对，我们的负债成本也是在拉逐对新业务在逐步拉低的。
对对对，是的是的。感谢周总啊，我记得之前也是跟您请教过啊，就是咱们的整个存量的负债成本其实整体的改善效果还是要较同业更明显的啊，可能确实是新单的这个占比要更高一些。那想具体请教一下，就是就截止目前啊，就在存量的这个负债成本上的一个边际的一个改善的一个幅度如何，然后如果要演绎一下比如说到2026年或者说2027年就1到2年的一个阶段，整个存量负债成本它大概会能够改善到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程度啊？谢谢。
关于负债成本这个事情非常复杂，有各种各样的口径。如果你就看这个刚性的口径的话，那就其实也很好计算嘛，就是我们现在整体的准备金余额大概是6000亿嘛，然后每年新增保费1000亿嘛，6000亿你假设是乘以3，然后新增保费1000亿，然后另外的话还有一些存量业务的退出嘛，那其实改善幅度就至少是我觉得20%以上的一个变化。对，
那确实比咱们同业还是非常亮眼的啊。整个负债成本确实在一个这个已经进入到一个趋势改善的一个方向。那进一步呢，我可能再具体请教一下，可能在资产端啊比较稳定的这块的投资，也就是高股息的资产，那么我们存量的这个高股息资产目前的一个可能比如存量算下来股息率的一个水平大概是怎么样子，那么在新配置的一个高股息资产目前的这个股息率的入市标准是如何啊？谢谢。
我们现在 OCI 账户的整体的配置股预期是在4.2左右，股息率预期是在4.2左右。 我们现在入池的标准是组合是不低于 3.5 这样的一个标准。
嗯嗯，明白啊。请问在这个股息率之外啊，是否还考虑一些其他的一些因素，比如说啊，包括这个现金流啊，或者说是分红稳定啊，或者说在 AH 上的一个这个偏好啊？
这我们没有，我们更多的会还是会合理的安排 A 股和 H 股的一个配置，然后配置方向肯定还是看这个行业的平均度吧。对于有些持仓比较多或者超配的行业，可能会也会有些调整的。
哎，好嘞，好嘞，感谢周总啊。好，那请会议助理再播报一下这个线上投资者的一个提问情况，谢谢。
大家好，如需提问，电话端的参会者请先按话机上的星号键，再按数字一。网络端的参会者，您可以在直播间互动区域内文字提问，或点击旁边的举手按钮申请语音提问，谢谢。大家好，如需提问，电话端的参会者请先按话机上的星号键，再按数字一。网络端的参会者，您可以在直播间互动区域内文字提问，或点击旁边的举手按钮申请语音提问，谢谢。
好的，感谢周总啊。这边我也是带投资者请教一个问题啊，具体是这个咱们财险的这个新能源车险方面啊。那么确实在这个主要是请教一下这个定价系数放开的这样一个结构情况，以及对我们整个新能源车险的一个盈利改善的情况。那么之前咱们其实已经了解到新能源车险整体的 COR 基本都实现了盈利了，那么目前大概是怎么样一个水平，也是想请教一下可能往未来的这个可能或者说从未来几年来看，它能够逐渐来接近到像传统险车险的这样一个综合成本率啊，想了解一下这个趋势，谢谢。
定价系数放开对于有些营运车它的价格会有所上升，对于整个新能源车的这个定价格的充足度是有非常有利的。因为你这个是一个定价方面的考虑，你很难去把它用财务的结果来进行一个衡量。从财务整个结果来看的话，就是整体的新能源车的这个出险率是在下降的，所以它非常有利于这个新能源车的这个整个的这个综合成本率能够尽早的实现盈利，大概是这样的情况吧。嗯
嗯，明白，好嘞好嘞。那我这边再请教一个问题哈，就是也是大家比较关注的咱们人保的这种国际化的一个战略哈。那么目前咱们人保在这个东南亚地区的这个新能源的车企险的这个出海经营情况如何啊？也想请周总给我们更新一下，谢谢。
就是车险对吧？不是非车险，因为非车险和非车险可能幅度进度是不太一样的。目前车险我们的新能源车险方面主要是在香港跟泰国，然后有一定的落地，然后有一些车辆的承保，后续的话我们还是会继续深化跟 AXA 的合作，另外的话也会跟德国的一些保险公司要达成了一些协议，然后推动德国项目的一个正式落地吧。总体来讲的话，我们是稳步在推进这个全球的一个战略布局，但是从这个增速和速度来讲的话并不会非常快，因为我们还是会关注到我们的一个风险，对。
嗯，好嘞，感谢周总。
这是车险方面，非车险方面，因为车险方面是针对的都是外国客户嘛，非车险方面我们可能还是会针对一些就是中国企业的一些海外利益的一个高质量发展，所以这块的业务其实增速其实是还会更快一点，我们预计。所以从一季度来看的话，它整体的这个保费收入也达到了将近10亿的水平吧，所以对我们的来讲的话，其实未来也会继续推动这一块业务的高质量发展，然后实现一个两位数的一个增长吧。嗯，
明白。哎，好的，谢谢周总啊。那我这边再具体追问一下出海的这个非车险这边的一个问题哈。那么之前呢，其实我们也是跟中债有交流过，他们自身也有一些这个境外的这种一些这个业务哈。那 那么咱们这边的这个非车险业务的一个出海，目前是否还是主要跟比如说咱们的人保债去做合作，然后进行一些协同，还是说也有这个中国再保险的这样一个合作？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就是在这个合作上面的这种盈利分成机制是怎么样子的啊？可能据我们了解，这是中债呢，它可能和直保公司在一些业务上，可能它对综合成本率是用一种浮动收费法的机制，保持一个这个盈利双方的一个稳定性啊。我也想请教一下，咱们这边这个是这样一种合作模式吗？谢谢啊。
这个可能要看具体的业务，有的业务是需要在当地承保的，那么只有在当地找直保公司进行合作。中债它并没有当地的直保牌照的。另外一些业务呢，是可以，比如说它中资业务企业，它可以在国内承保，在国内理赔的。这一类业务其实那就是公司一个啊，跟我们公司国内业务来讲没什么区别。我大概是这样两类的模式吧。
明白，好嘞，感谢周总。好，那么我们再最后播报一下这个线上投资者的一个提问情况。哎，请会议助理播报一下。
大家好，如需提问，电话端的参会者请先按话机上的星号键，再按数字一。网络端的参会者，您可以在直播间互动区域内文字提问，或点击旁边的举手按钮申请语音提问。谢谢。大家好，如需提问，电话端的参会者请先按话机上的星号键，再按数字一。网络端的参会者，您可以在直播间互动区域内文字提问，或点击旁边的举手按钮申请语音提问。谢谢。
哎，好嘞，我们看这个交流时间也差不多了啊，非常感谢周总这个能够过来这个跟我们线上投资者进行交流啊，然后如果后续对咱们人保有些什么想交流的问题，随时这个跟我们国大海通飞行团队联系，或者说跟周总啊咱们人保联系。哎，非常感谢周总，感谢线上投资者。哎，周总。
好的，谢谢大家，再见。
哎，好，周总再见。
本次电话会议仅服务于国泰海通证券正式签约客户，会议音频及文字记录的内容仅供国泰海通证券客户内部学习使用，不得外发，并且必须经国泰。